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们今天访问的这一位，哦，他是一位成大的资讯工程博士，而且是一位创业者，蔡进贤，你好。
大如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这个名字一取就知道要符合资讯工程的时代，里面有那个电竞的竞。
是是是，对，我觉得 取这个名字感觉还蛮忙的，又是竞又是闲的。
好，那么他是战天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CEO， 我没有念错吧，对不对？
没有没有。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战天，其实我们那时候创业的时候，
那个战是湛蓝的天空的战，
是是是，战是生的意思嘛。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也是创立公司的时候，几个共同创办人在发想，然后大家是投票选出来的名字。
那像这种资讯工程博士，不是应该毕业之后除了一教书，二去那个软体公司，对不对？
是。
三搞不好就到台积电去了。嗯。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创业？中间有经过什么过程？
其实我在大学时代、研究所时代就蛮喜欢接触一些新知，然后念的又是资讯工程，所以那时候我们教授常常都会带我们看一些国外新的案例。那个时候其实就想要创业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也有跟教授确认说，我可能毕业之后不会到学界，不会到业界去。
所以你赶快放我过这样。不，这是我用我自己用的博士班的方法，我说老师反正我又不会来抢饭碗，可不可以宽松一点？
是是是，因为如果要到学界的话，其实那个论文的要求就会比较严格一点。对对对。
所以你念完，你是一路就是从大学时代然后硕士博士这样把它念完的吗？
是是，
中间并没有出来工作或江湖打滚。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成大就是待了10年的时间。
哇，
对，学士硕士到博士这样子，
然后出来之后又来创业，这种历程很少啦，对不对？
是是。
那你第一次创的就是你现在这个工作吗？
对，已经这个公司已经经营了10多年了。
那第一次创业就成功哦？
我觉得现在很难定义成功啊。那
也对，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事业成功都是一时的，
10多年没倒已经算有小成功。
哦，是是是，
不然如果现金流不行的话，3个月就倒了，不是吗？
是是是，就承蒙许多贵人帮助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支持下。因为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开始做电子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
为什么你当时不是做硬体而是做软体？因为我知道像大陆跟台湾也一样，他们如果10多年前做 VR 或做什么，大部分公司都是选择做硬体，结果那个也是面临到非常残忍的淘汰。
是，
因为它 IT 不断的进步，进步比你公司内部的进步还快，对不对？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在创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时代背景其实最红的是比尔盖茨 Bill Gates。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 generation 呢，其实都觉得台湾其实没有一个好的软体或互联网或网络，我们讲这个网际网络的公司有点可惜。对，那个时候台湾
要有本领啊。
对，是是是，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市场也蛮重要的。那因为那个时候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代工为主，
是，
然后那个时候新闻就说，我们台湾做代工毛三到四，非常的可怜，有没有机会像国外这样子，我们有好的网络公司，
它也比较容易有及时的收入呀，
是，
对不对？
是
这是考量问题嘛？
是我们后来创业发觉，其实 home market 还蛮重要的。那为什么台湾蛮多的服务都是从外国的公司来？因为欧美市场很大嘛。那你如果在欧美市场可以做得成功的话，其实网络服务比较容易到亚洲国家，像台湾这个国家。但是我们如果从台湾开始，如果你的 home market 不够大的话，其实要往国外拓展，的确是比较困难的。
是，对，其实你讲出来就是一个很残酷的商业现实啦。
是是是。
可是你当时做软体，你知道做软体的第一，其实研发的经费要很大。
是，对，
就算你自己是技术人才，同学也是，但不代表你们一定可以做出什么样东西在几年内啊，
是，
对不对？
是。
那这个第二，其实你也要有待于某种硬体的发达。对不对？那中间难道没有困难的时期，就是在挣扎着说我到底做不做得下去的时期吗？
是，有，其实蛮多的。因为我们是做电子书嘛，那电子书的话其实它有牵涉到很多个面向，比方说版权，比方说硬体，像大如姐刚刚提到硬体的部分，然后还有网络的部分。
对，
因为你网络如果不发达的话，大家下载困难，你的载具不够成熟的话，大家也无法使用。
是，
那我们那时候感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跳跃点是初期啦，我们讲初期是在 iPad 推出的时候。
对，那时候你开始创业时 iPad 推出了吗？
还没。 大概过了两三年之后才推出。
当时那个连 Amazon 做那电子书都做得快倒快倒，对不对？
是一开始，
因为它的确是要你刚刚说的这么多元的配合啊。
嗯嗯 嗯。
所以 iPad 出来，你就觉得说哦，开始有一个载体了啊。
是是是，就是后来包含智慧型手机，然后3G、4G、5G 网络速度，然后还有包含这个数位载具的，
还有包含 iPad 后来变大。
iPad 变大、
iPhone 变大、
iPhone 变大，对，
原来也很难看的、
啊。对对对，因为其实你要阅读都还是。要足够大的画面，
對、嗯，
对。那我们后来发现，欸、因为在 iPad 上面的确看那个电子杂志的体验是最好的，
嗯，
是。
所以你中间有没有经过那种逢高祭酒，或者是真的快把现金流烧完，然后才遇到贵人的时候啊？
啊，其实有哎、欸，好几次哎、欸。
来，你可不可以讲一次你人生最挣扎的时期？
其实
我觉得大家都喜欢听别人的痛苦。
是、啊，了解。其实好多次都是，比方说，因为像我们这样类型的公司，其实公司是研发人员的比例是最多的，所以公司最大的开销其实是薪资，
对，
人员的薪资。然后
结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呀、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投资下去，如果它的这个效益不如预期的话，我们就常常在想，哎，那下个月要发员工薪会不会发不出来？那的确中间有一两次是，公司的这个现金流的关系，所以他常常要比方说去跟家人动资啊，然后周转啊，然后先把薪水发了，再等一些资金周转进来了才度过这样子。
所以家人还真倒霉，爸，家人有没有跟你说的？跟你说你读书那么顺利，你去学校教书就好了，干嘛搞这个啊？
嗯，
被你钱借久了，应该难免有人发出如此抱怨吧？
还好啦，还好家人都还蛮支持，然后他们是从投资的角度啦，那也还好，就是说，哎、欸，公司一直都有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那现在大家也稍微可以放心一点这样。
说真的，做软体很困难，以前我弟也是那种软体的游戏工程师嘛，
是
啊，就开发了几个知名的游戏，可是我非常清楚他们公司的第一二桶金根本就是代理游戏，
嗯，
对不对？
的确，
就是代理人家的啊，就吃那种买来的便当啊，然后也只是一个经销商、
嗯、
后来才慢慢做研发，因为自己从开始要到研发出一个成果来实在太困难了呀。
是，
那我们现在来谈谈你们的成果好不好？
嗯，
比如说布布，这是什么样的东西？叫做布布的中文叫做饱读吗？
饱读，对。那其实我们念法是念 PubU
啊，
对。那不过
PUBU
对，那个 PUBU 是 Publish Yours 的意思
哦，原来是这样。
是，不过因为在台湾其实蛮多人都会念瀑布，这是的确的，
啊、比较好听啊，就像个小动物啊，
是是是，比较好记。
这是后来你们的公开平台
是。
它是要让每个人可以发表作品，销售到全世界。
是，
它不是一个只是电子书看书的平台，它也是一个发表的平台。
是是是、嗯，其实我们在大概十多年前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原意的发想是让大家可以在上面卖知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红的平台叫雅虎奇摩拍卖，
是，
那是可以把你家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卖，但是我们觉得好像缺乏可以销售知识的平台，
嗯，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创立一个这样的平台。那后来我们就觉得，那既然是卖知识的话，理所当然要把书跟杂志，然后到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有声书的影音把它放上去，
嗯，
对。那所以我们原意的话是每个人都可以上来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出版。
出版的意思是，
你可以把你写好的书直接放上去，然后自己设定价格，那我们会透过一个转档的机制让它上架，然后就开始销售了。
就只要有你这个 app 或你这个网站的人就可以购买，
是，
对，
是是。然后我们是采分润的方式，所以对作者来讲，他是可以卖出去之后才跟我们分润。
你这个有没有很像腾讯那个几年前在香港上市的那个平台？
嗯。应该是有一点类似啦，
是是，
对对对、嗯、，C to C 的概念
是，所以你可以看，那你也可以写，
也可以出版。
不过你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里的市场比他那边的中文市场其实是小很多，
是，
对不对？
是是，
嗯，
其实两岸因为这个文化不同的关系啦，所以其实两岸的内容其实没有办法很顺畅的流通，这是事实啊，嗯，
所以。好，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我觉得这样念 PUBU 比较可爱。
是，都可以，都可以。
请问 PUBU 这平台除了、你讲一下你的设计上它的多元化功能好了，你可以有账号就可以发表作品吗？
对对对。
如果 同时它的前提是有上了你这个网站或者是就连到了这个线的人，他看了他可能就要付费，
是，
对不对？
是，
那还可以做什么？
像我们最近主推的就是订阅制的服务，因为我们最近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成为这个财经界 Netflix。所以像我个人的话，也都是我们平台有一个这个饱读订阅的机制嘛，它就可以一个月149就可以看到很多书跟杂志。那特别是一些，因为知道那个淡如姐节目的听众应该蛮多是在做投资理财的，所以像类似这样的服务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讲就很方便。
可是说真的，这个有一点麻烦。你们说做杂志吃到饱已经是十年前在做了，对不对？
是。
我诚恳的跟你说，我有个朋友做这个，后来他倒了，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他是哪一个牌子。但他做的就是说，他其实用的比较方便，他只是用一种软件把每一本杂志拍照。那你就可能可以在某些iPad 上啊，去看到以前的某一期，跟 Google 的状况不是很像的。
是，
可是他也发现，他能够估量的长尾效应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你做了十年呢？对不对？你刚开始是怎么推广的？
其实它中间有些故事啦，像那个当主席刚刚提到那个用拍照或扫描的，那的确是早期是这样子的，
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它的品质没有那么好，而且大概在八九年前、十年前，其实很多杂志是不愿意授权当期的。
是，你的问题是你还要去打通这些杂志，虽然台湾的杂志已经算不多，但是要打通你谁啊也不容易啊。
对，
他们有自己的集团。
是是是，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那其实现在我们的服务的话，已经绝大多数在99%杂志都可以看得到当期的，而且也不是在是以前那种十年前那种扫描的版本，其实现在都是很高清的版本。然后我觉得在那个，比方说在平板电脑上面阅读，那个体验真的是非常好的。
那你怎么去打通这些就是杂志？其实要算也不少家哎。要吃到饱，你平台的菜要够多啊！
是是是，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创新它都需要时间的演变。那十年前的确，我们的杂志社就会觉得，我怎么可能跟你当期的？当期我都是要放在便利商店一本一本卖的，
是不是？
我让你吃到饱，那我收得到多少钱？
还有他自己本身也有电子的媒体在收钱啊，
是
在订阅制啊，
是是。但是其实过了几年之后，因为订阅制它的确是一个蛮风险的一个服务，因为比方说像这个我们台湾有 KKBOX， 国外有 Netflix， 那其实很多的内容他们都愿意授权给平台去做这个订阅制。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我觉得对于杂志出版社来讲的话，订阅制的话可以增加很多点击的机会。那其实杂志社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广告。对，所以更多的点击事实上是可以让他们在面对这个广告主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后来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授权到平台倒不是说，平台可以帮他们赚多少钱，而是平台可以帮他们做行销，然后可以增加很多的阅读次数。
因为他们当然也是，就是你卖多少，反正对他而言哦，那个叫几乎变动成本对于授权的杂志等于零嘛，
是，
对不对？
是
哦，你高兴帮他行销，
是，
那看到他的杂志内容，那当然是很好的。好，但是中间的打通应该也是蛮辛苦的啦，
其实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是，你竟然都没有被打败，因为我觉得以这个软体的创业而言，你做这件事是最困难的其中一个。
是，好，的确是。
好，那在这个PUBU 中，瀑布，
都可以都可以，
非常坚持，这名字很可爱啊。那还可以，除了看的杂志，一般人还可以看到什么？
其实还可以看到很多包含书，电子书，包含那个淡如姐的这个人生实用商学院，
也在你们平台里面，
对，在我们平台上面也看得到。对，而且我这边还可以分享，因为我觉得数位平台它有几个优点，就是
你
如果是纸本书的话，你可能不太知道说读者买回去之后到底有没有读。
你知道通常是编辑纸本书很了解，就是编辑作业上会把他觉得很好看的先放到最前面。
是，是。
然后结果呢，你对我的分析，人生实用商学院第一本的分析数据如何？
对，这边我分享几个蛮有趣的，就是淡如姐这本书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大概有被看了50,000次。五万次就是说可能其实被翻过的页数跟点击的机会还蛮高的，然后平均的
50,000次，比方说一个人他可能看了100次啊，对不对？因为
就算100次，
是，
对对对，所以被看，
因为一本书他看很久嘛，
是。
结果呢？
然后平均每一次的阅读时间是14分20秒，
这样不错了啊，
其实还蛮长的。
有时候我5秒钟就把人家的戏刷掉了。
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分心了，大家喜欢看短的东西。然后我这边分享几个我们读者在淡如姐上面划线的部分。
第一，这真的很有趣。
对，这个真是蛮有趣，因为纸本书
还是可以看出大数据嘛。
对对对，那有蛮常被划线。第一个是别只看树上黄金果，先学会不摔断脚。对。然后第二个叫做不要将错就错，有的时候半途而废也是一种理性的勇气。我觉得估计可能是最近台湾的股市跌得蛮深的，有时候这个越贪越平，所以
我最近就是一直叫大家不要贪平，有没有？我说对，我也很贪婪，我也想趁大家很惶恐的时候贪婪，但是我感觉最近不太对，因为主要是宏观趋势并不稳定，而且并不向上。
对，大盘越盘越低了，所以大家可能也会需要这个理性的勇气，就是从哪里跌倒就先趴在那边就好了。
对
对。然后认为只要贪平就不会亏，结果越贪越平，或是不想面对现实。告诉自己反正不卖就没有损失，其实这几句话都还蛮多人划线的这样。
其实我常常会忘那是我写的，不过那个听了也自己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是，不过这个就是实际做到可能不容易啦，人性的话。
当然，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心理学大师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他在告诉你，你的人性的判断永远不如大数据或者是 IT 啊，他们总有一天会比你强。
是，
他没有杂讯。
是，所以这个有时候可能投资在上面就是纪律很重要。对，然后我们从这个平台其实也可以看到蛮多有趣的事情，因为可能最近投资是一个蛮热门的，所以包括我们有一些畅销书其实都跟股市有关，比方说讲 ETF 的，或者是最近又讲什么抄底实战66招，可能最近大家一直在想底部在哪里。
對對對，
所以在想如何抄底。
原来有这个书。我是劝大家最近最好，除非你口袋非常非常的深，跟李嘉诚一样深，不然我想你先放弃抄底这件事要才
是，因为可能不太知道底部在哪里。
对对。好，那么有啦，我看到他的数据很有趣，也就是对一个作者而言，电子书他们画的线你就会知道，他听有感的句子在哪里，对不对？有些人就是跟你没缘分，再怎么合作也不会赚钱。哇，这么直白的句子是我写的吗？
没有没有，这个是这个是我听到这个淡如姐的节目，因为我也是淡如姐节目的忠实粉丝，常常在听。然后其实因为我在
原来这是你听的那个
是
那个自己写的笔记。
对对对。然后因为就是有时候听了淡如姐节目，然后再包含自己经营事业，其实会有一些想法出来，这样子。
比如说你自己讲。
好，比方说像我们
改变了什么。
对，比方说像刚刚这个淡如姐提到，就有些人就是跟你没有缘分，怎么合作也不会赚钱。
就谈恋爱跟做事业的找合作对象啊也是一样，其实找顾客也是一样。
是，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顾客在自己身边，然后可能就跟周遭朋友推广，或者是有时候你觉得你有一个朋友是很好的朋友，你想要找他一起来做生意，
是，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有些朋友就是当朋友就好了。
我们是不是都尝过苦果？我真的自己也尝过苦果。而且你真的人生不要认为你是在老牛推破车，我跟你讲不用。因为做生意不是慈善事业，有时候他真不是这行的料，你知道吗？那也不是他的志愿。你为什么要把你就是你觉得牛肉面很好吃但他不吃牛啊？就不要去把你的价值观，就算你很想帮人，也不要强加在他身上。
对，
对不对？
对，
在寻找伙伴上很有感触吧？
对对，其实之前蛮多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所以后来就觉得，这个跟刚刚讲的那个什么要懂得停损，然后不要越贪越平。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不用真的觉得说，我这一次跟他做没有合作成功，没有赚钱，我下次要一定要再把他做到什么？
就从哪里跌倒就忘了那里吧，不要从那里站起来。
是，这个是其中一个。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不要一直看别人拥有什么，然后你也想要跟别人拥有一样的东西。
是，
其实有时候是想想看自己有什么，然后好好发挥自己的长处，这个其实更重要。对。
他后面还给我一个提议，我有看到他说固定就是说如果一个月有两次说书节目的话，由这个布布赞助电子书优惠价，这可以啊。可是你知道我们还有个节目人也不少，现在也有将近3000万个叫人生不能没故事，里面最常介绍书。那很多人就是有出版社跟我们合作，可是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没有电子书，说真的我们是 因为太纷乱了，
是
真不知道那些出版社把电子书签到哪儿去，不一定。哎、嗯嗯嗯欸，对，我们可以跟你合作啊。
对啊，
我们可以每集都跟你合作啊，因为那里面都在讲讲的都是书啊。
谢谢丹如姐，谢谢，
是不是？
谢谢，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那个，
可以跟我们那个威爷聊，
嘿，哦，威爷，哦、
我们那边也有3000万，虽然它的光芒有一点被人生实用商学院抢夺，而人生实用商学院的确也有一些书的介绍，像你刚刚看到的，那就是商周的执行长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最常谈的是书，虽然我知道大家很怕书，所以我把它包装成好像不是书，但其实这些故事还是来自于书呢。
是是，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分享。嗯，因为我也是那个台湾电子书协会理事长、嗯、然后我常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不用说推广电子书，其实要先推广阅读，
是就书就书，只是它的看的地方不太一样这样子而已。而且我刚刚讲的就是为什么出版社，我们每次跟他讲说，哎、欸，你们要不要同时贩卖电子书，因为有一半已经在看电子书，这是我看的数据、嗯、可是出版社都说因为我们签出去了、嗯哦、你知道他现在就他签出去，为什么出版社不愿意卖？因为他卖的话他要分一半再给电子书，或者是多少给电子书的那个网站嘛、嗯、他就会觉得我干嘛白做，就做为别人做工、嗯、其实这也是一个，这其实是也是一个做生意的障碍要打破的问题。
了解、嗯、
好，终于找到有电子书要跟我们合作了、嗯、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平台的角度来推广、嗯、然后尽量来鼓励大家推广阅读。
是，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都是很喜欢看短的东西。
是，
不只是书，文章越看越短，然后你看之前影音，现在连影音大家都看很短的。
对，
以前看 YouTube
在滑那个快手啊，抖音，
然后看 TikTok， 嗯，对，那我觉得这个会造成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思考会越来越短线，嗯，然后我真的也有觉得，就是现在这会变成是一个问题，
嗯、就是如果在乎思考的人，他会去希望看到系统化的学问，比如说书嘛，
是
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三言两语来讲完的。那你如果一直都觉得三言两语的刺激就也够的话，你在这个资讯爆炸社会，你就会活成一个就腔肠动物啊，嗯，就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对资讯做反应。
是，
但所以书啊，或者是比如说我现在一直还是保持在学院上课或听线上的某一些比如说经济学教授或者是某些教授专业管理学教授的演讲，就是希望我不要只是去理解现实的表面，也许那是一种幻象，我需要去建构我自己本身的思考体系。嗯嗯嗯嗯，讲的有点严肃对不对？来，你赶快救回来。
没有，我完全认同，因为很多知识它真的只是表面的结果，但是它思考的过程有时候更重要。
对，最重要就是说不是说要你读书，很多人都说现在干嘛要读书，又不考大学，但是重要的是你就不会成为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对不对？
真的真的、嗯、这个我之前听过一句话，我相信淡如姐听过，但是我想要再分享一次，就是很多人都是30岁就已经过世了，
对，
只是70岁才进坟墓。嗯，我觉得人只要停止学习的话，停止创新，就是
你的物质上的脑死，就是在你精神上脑死之后40年、嗯、就你的某一些脑的活动率已经不见了。哎、欸，你们的平台哦，嗯、就是 PUBU 它本身的、嗯、还可以用朗读功能啊。
对，
你是要请人朗读，还是他自己有电子的那个软体在朗读、
这个我分享一下，这是蛮有趣的应用，就是我们那个像 iPhone 不是有 Siri 吗？
对，
其实我们的朗读功能就是打开书的时候可以按那个朗读，就是 Siri 的声音帮你把书读出来。
嗯，这样好听吗？
欸、其实说真的不好听，但是 Siri 的声音一直有在进步。
对，但是就是我不会讲就对了，他就是个电脑人。
因为 Siri 以前它是机械音，其实很明显，可是你知道我们像我们平常有时候也会用语音辨识嘛，
是是，
其实我们的语音辨识的资料都传到 Apple、哦、去 training Siri 的声音，
他会去学你，
所以 Siri 的声音后来就那个抑扬顿挫 越来越好听。那我们后来发觉，后来 Siri 声音变好听之后啊，用朗读功能的读者也变多了。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有时候读者像资讯型的内容，他只要听得懂就 OK， 他其实没有很在乎说那个读出来的声音好不好听。
对对
对，
就是他想要吸收一些什么东西。
是，
我有时候也是常常，比如说我听演讲，也就是明明人家也有线上，其实我也可能我在跑步，我就关荧幕啊，怎么办？你也不能看着，可是其实你感觉有接收，你未必要每句都听懂。
对对，而且你也会觉得我可以，因为耳朵的话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顺便听的，所以你会觉得、欸、可以很善用时间、嗯、因为现在的人眼睛都太累了。
的确是，我要拜个你来塔克自己读自己扮演 Siri 的角色，把自己的书再念过一遍、哦、好，那么基本上、哦、看书就是一种你想要学习嘛、嗯、对不对、
嗯、
想要增加一些理念，想要改造你的脑内的空间。
嗯
嗯，可是你真的蛮妙的，你是一个资讯工程博士，可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比如说推广读书啊，就感觉相当的文青。
是、
嗯、而且看起来你已经把它当终身职业了，对不对？
哦，对，其实做到这个阶段的话、嗯、一定是要把它做到一个不错的这个地步、
欸、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些机缘，因为我本身也还蛮喜欢看书的啦、
嗯、
那我觉得当个书店老板最大的好处就是有看不完的书，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事情。
你其实也是个书店老板。
是啊，就是一个小小书店老板，
只是你就是个电子书然后不负责出版，基本上就是让他们都在你的书店，那你看不见啊，对，其实你也看得见你的书店的客户是哪些人，而他们可以现在是可以无限借阅，对不对？
哎，对，他就是可以透过像我们有订阅制也有零售、
嗯、
所以其实我们读者他可以一本一本买，然后他也可以订一个月
一本买，挺贵的。我发现根本没有比实体便宜多少，比如说实体是300的话、
嗯、
电子书好歹也200多一点。
是、
嗯、
其实读者因为电子书它没有那个印刷跟纸的成本、啊嗯、所以其实读者都会觉得应该要便宜一点、
嗯、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我们在定价上面就是尊重出版社，但是我们都会尽量就是希望它可以定在6折或7折，我觉得这个是说读者会比较 assume 的这个、
嗯、
这个价格。
嗯，
对，那其实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我们其实本来是出书跟杂志，其实我们平台现在可以出这个有声书跟影音、
嗯、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书店，但是我们接下来除了、嗯这个书店书杂志以外，我们也可以有 audio video， 所以像我们平台现在也有一些有声书，也有一些课程的影音。
嗯，
对，就是一个综合型的数位内容平台。
是，不过你说的影音就是就是包括声音有画面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你们跟那个 Press Play 或者是知识卫星也有类似的特质、
嗯、对，有类似的特质。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其实推展课程在这个线上的过程我有偷偷观察、
嗯、
是挺成功的。
对，他们很厉害，他们很厉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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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家包含 Press Play 嘛，然后之前、好学校好好、
嗯、
然后还有像这些刚提到知识卫星，他们这个课程的确也开辟了另外一个蓝海市场。
是、嗯、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大家都关在家里，突然想到吸收知识、
嗯、
而且感觉有老师上课这件事情、
嗯、
好像更有亲近感一点点吧、
嗯、
更有互动感。
是，
那我以后来开个人生实用商学院好了、嗯、然后我还给你毕业证书
那到时候欢迎那个淡如姐一定要把这个课程上到我们家平台，因为我觉得这个的确透过数位平台数位内容，我觉得是像我们有很多海外的读者、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把内容拓展到海外一个很好的方式。
其实虚拟世界有无限之可能啊，
是，
那所谓的电子书也有无限之可能、啊、
是，
就光看那个商业模式好了，那 Amazon 的老板他本来也只是想做电子书啊、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后来啥都卖了，呵呵，所以他有无限可能。
是是是，他就是 Amazon A 到 Z 都要卖
原来是这个。
对，他 Amazon 他的那个 logo 啊，其实就是 A 然后一个弧线 Z。
原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都是 A 到 Z 要卖，所以才取这个 Amazon 的名字。
是是是。
那么、嗯、好，那以下我们就是广告，也就是今天你来上我们节目嘛，然后介绍了你创业的这个 PUBU， PUBU， 对不起，它本来叫什么
PUBU， 但都可以、
PUBU，
对对对对，
随便
的，
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优惠方案。 可是这个我有点不懂，比如说半年方案哦，529块，对不对？
嗯嗯，
本来就打59折哈，一年才999。你说看书看到饱，但问题是，你到底有多少书啊？
哦，我们其实书加杂志总共有几万本，
哦、
然后包含像我举例商周啊、金周啊、金探仙探啊、嗯，或者是那个工商时报这些，就是一般大家投资理财会看的这个书都有，书跟杂志都有。
那也就是可以一直看咯，
比
如说这529。块钱半年就等于你看了半年的商周就26期，是这意思吧？
是，
而且是集齐的，
对、哦欸、是集齐的，
然后、又可以看天下杂志，
对、
又可以看
所有的一线
妇女杂志、
也
所以你这个其实会相当侵蚀某些杂志的电子，也不能说侵蚀啊，就大家一起共利嘛，
是，
对不对？
是，
但是如果与其去订阅他们单一家的，还不如来一个满汉大餐啥都有的吃的地方，对吧？
嗯嗯嗯、
哦、原来是这样啊、哦、
是像现在杂志他们很多媒体是订阅的话是包含他们网站的一些内容可以看、嗯、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有各大的杂志都可以、嗯、那就是看这个读者的喜好这样子、嗯、
好，
对，
那说如果不确定要订阅比较长的方案要、嗯、
也
可以试试，
对，也有月方案，一个月一个月129，我们原价是149这样子、嗯、对对对，那 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因为就是特别给予这个淡如姐的这个粉丝有特别的方案，就是说除了一年是999以外，我们还加送100块的购书金，
嗯，
对，所以如果你有
购书金买的也是虚拟的书了，
对
对, 对,
对，也是电子书，对，所以你可以看杂志、哦、然后如果有喜欢的书刚好没有在这个宝读里面的，没有在这个订阅制服务里面的、嗯、也可以用这个购书金来买，
是，那还有很多的福利措施，就麻烦你看资讯栏的连结。好，那这个PUBU 宝读电子书的方案提供者就是他们的 CEO 蔡敬贤、
嗯、谢谢淡如姐，
好，那谢谢你，真的不容易，第一次创业就成功，然后一成功就撑了十几年，不过我很知道了这中间的挣扎一定很多，
是，
那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电子书的管道，谢谢
谢谢谢谢淡如姐，谢谢。